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9月7号星期四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今天上午，苹果公司的股价暴跌，市值在短短两天内蒸发了大约2000亿美元。此前，多家媒体报道说，中国政府在政府支持的机构和国有企业禁止使用 iPhone。 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，中共这项禁令并不令人意外，他的目的是限制苹果的市场准入。据报道，苹果公司的股价一度暴跌多达 5.1%， 两天来累计暴跌 6.8%。 加拉格尔今天说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典型行为，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在电信领域的国家冠军企业，并慢慢挤压西方公司的市场准入。他警告说，寻求讨好中共的美国科技公司必须意识到时间紧迫。彭博社援引美国银行分析师的评论说，鉴于华为公司最近推出了支持 5G 的高端智能手机，中共对苹果发出禁令的时机很耐人寻味。周四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了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。会议上，贺锦丽阐述了面对威胁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。他说，无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张和挑衅，还是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，都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影响。贺锦丽还和东南亚领导人进行会谈，讨论了在南中国海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。他说明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大力支持，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承诺。韩国总统尹锡悦呼应了美国的说法，他说，任何以武力改变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。与此同时，中共总理李强似乎试图平息众怒。他在峰会上说，处理冲突时要避免新冷战，各国需要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。周三，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项对乌克兰的最新安全援助计划，价值 1.75 亿美元，其中包括可以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贫铀弹，这也将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这款饱受争议的炮弹。贫铀弹具有强大的装甲穿透力，但是环保人士担心贫铀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。周四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谴责美方的这一决定是犯罪行为。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也发表谴责，说美国拒绝接受乌克兰军方所谓反攻的失败。五角大楼指出，对乌克兰的最新军事援助还包括反装甲系统、战术空中导航系统，以及为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提供的额外弹药。美国国防部做出这项宣布时，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基辅访问。布林肯周三赞扬了乌克兰反攻取得的进展，强调新的美国援助将有助于乌军建立更强的势头。7号，中国海关公布最新数据，显示中国8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8.8%， 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下降。与此同时，进口收缩 7.3%。 数据表明，海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消费者支出疲软的双重压力挤压了中国经济，中国8月份进出口双双下降，导致陷入困境的制造业再次遭受打击。8月份中国原油发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31%， 比7月份的 21% 也有所增长。而受巴西低价价格的推动，8月份大豆进口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 31%。 中国8月份贸易顺差为 683.6 亿美元，低于预期的738亿美元和7月份的806亿美元。另一方面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告显示，截止到7月份的12个月内，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已经降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数据显示，目前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平均占比为 14.6%， 比截止到2018年3月的12个月内 21.8% 的峰值有所下降。周三，拜登政府取消了在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租约，这些租约是在川普政府时期的最后几天签发的，但是在六个月后就被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暂停。拜登在一份白宫声明中说，气候危机使北极变暖的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倍多， 我们有责任为各个年龄段的人保护这个珍贵的地区。阿拉斯加工业发展和出口管理局批评了这项决定，并说将提出法律挑战。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，拜登政府仅凭竞选时的花言巧语就任意践踏联邦法律，而竞选承诺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这一行为是正当的。在宣布取消租约的同时，拜登政府也收紧了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的勘探限制，停止在1060万英亩的土地上授予新的油气租约，这相当于禁止在储备区 40% 的土地上进行钻探。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